直话直说，由卢军红台长为您主持。
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呢是2016年的6月3号，星期五，农历是4月28。好，这个星期天呢就是初一了，希望大家多吃素，多念经。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。
哎，师傅好。
啊。
哎，师傅好。
啊。
师傅好，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。
啊。
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想到这么快打通了。哎，师傅，今天有几个问题请教您。师傅说，你问五蕴之中和五蕴之外有什么区别呢？师傅，
什么叫五蕴之中，五蕴之外？
就是五蕴照见五蕴皆空嘛。五蕴之中和五蕴之外有什么区别吗？
当然有区别了。啊，照见五蕴皆空、
哦、
啊，色受想行识、
嗯，
对不对啊？
嗯
啊，
对对对
啊，那么你比方说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他就是说要你看到所有的想法、
嗯、
到最后都是空的，没用的。你想看我们在人间想了多少事情，到最后都是空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小时候想了很多，对不对啊？色就意识当中很多东西也是空的，因为人死了啦，他归根结底一个人到最后是空的啦。明白了吗？空了之后、
哦、
你在人间这个世界不是色生吗？你色生在这个世界当中所有的一切到最后死了吗？不就是全是空了吗？所以色就是空呀，空就是色呀。就这个道理呀。啊，五蕴之外是什么呢？五蕴之外就是一种更看不见的东西了。啊。
哦、
你比方说你五蕴你还有思维啊，还有其他的东西，但是之外之后呢，你就根本没有了。像微生物，很多人不是经常跟人家讲吗？啊，那个植物也有生命的，那植物的生命就属于五蕴之外了。它已经不属于五蕴之内了，所以它就不影响它的生存。而且就是说，如果它虽然说是微生物也有生命，但是它这个生命不能造成他自己的感受和感觉，就是说在微尘当中，这整个世界的微尘当中，他不会造成一种啊这个超大的精神粒子分体的危害，也就是说没有造成一种啊让人家感受的伤害。听得懂了吗？啊，
哦，听得懂，听得懂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下一个问题。
我再举个例子，比方说你 X 光照你，我问你伤害不伤害了？伤害的呀。
伤害
问题，你 X 光照你和你开动手术，当然这两个伤害是比较不一样的。但是 X 光伤害嘛，也有伤害的呀。那我问你，手机有辐射不啦？
有。
好了。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哦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关于夫妻缘分的问题。如果丈夫一直很依赖和牵挂妻子，而妻子呢一心想超脱六道一世修成，这样的话，对想超脱的一方会受到影响吗？会影响多少呢？师傅，
影响嘛，看你自己了。我问你，一个法师出家了，那么他法师一想到自己家里妻子跟孩子还没很小，你出家了，那么法师如果很难过，那么就对法师的影响就很大。如果法师坚定意志，他无所谓了，他什么都舍下了，那么对法师的影响就比较小。那么这个对人间来讲，菩萨为什么心疼我们？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居士学佛，我们都
是的，
因为我们都有家有孩子，有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所以菩萨知道我们很难做到现在末法时期做到出家，因为大家都有压力呀、啊
嗯、
对不对呀、啊、所以呢菩萨呢就是现在希望我们在家修行，居士修行。
对，
那么居士修行更困难，比出家还要困难，因为出家一甩的时候比较难受，但是甩了之后呢、
嗯、
时间长了也就接受， 就这么两个数。但是呢，在家居士呢，你明明不能接受，你天天回到家还要吵架，还要念经，还要学佛，还要修行，就是更苦了，更苦了。啊，就是所以，就是说，举个简单例子，你在大学里读书，你是个大学生，很容易四年毕业。如果你说在职员工，你在课余时间你在读这种大学、函授大学、夜校了，你说你是不是比人家正规读学校学生要累很多啊？就这个道理。
对呀，付出更多的努力啊。
对呀，你白天上班，回到家做饭，还要晚上去上课，你看看看。
是。那师傅，您照这样说，虽然在家居士苦一点、累一点，但是在这个末法时期，在家居士更容易修成，是这样吗，师傅？
这个话不是这么讲的，这更容易修成，更难修成。
我说相对法师来说，是因为他苦啊，很多戒律啊，更容易修成，这样说对吗，师傅？
应该这么讲吧，就是不是更容易修成，就是相对来讲。相对来讲，就是因为吃了苦了，道心、道心可能更坚定一点，就这个概念。就是说他本来呢，他本来呢就是说啊，不大坚定的，他越吃苦，他越想我要脱离六道，越吃苦越想脱离六道。这样的话呢，对他修行有利，只能这么讲。
哦，是的，是的，真的是吃的这种有这种苦，有这个磨难，其实对我们来说，在家就是说是一种好事，更加坚定他们的道心，想超脱六道。
这
是
真的，
这
是真的。
哦，明白。谢谢师傅慈悲开示。师傅，就是说有的就是同修不是学佛之前嘛，也不懂，没有学佛之前不懂，拿了公家的纸，或者是家里没有安水表啊，或者是占了公家的便宜，请问师傅，这种情况从因果上带来哪些后果？应该怎样做去弥补呢？怎么跟菩萨说呢？
这个用不着讲了，
这
个讲老实话，这个就是随着你自己每天念往那个礼佛，为什么叫你们每天念礼佛了？就是叫你们每天念嘛，这些小的都念光了呀，没了。
否
则叫你们念每天念礼佛干嘛啦？
是。对。明白了。
那你说说看，如果你这样的话，你说拿公家连纸都不行，那这个，只要你当时觉得没有这种感觉那可能你就不会进入你的八十天中。而且这种本身在天上地下它都有大事小事的，没办法的。小事情当然就是小小报，有的时候就没了。大事情当然恶报了，很厉害的。
明白了。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学佛后知道人间一切感情都是短暂的姻缘，情是无常的。结婚后为对方付出真情，但又怕得到伤害，陷在缘分里。不付出真情，又感觉婚姻变味了，太假。请问我们学佛人怎样圆融呢？
那很简单了，不是变味，人生本身就是假的。因为菩萨说了，婚姻也是假的。你看，像有时候离婚了，是不是像假的一样了？像没结过婚一样。我们到人间来好像是真的，但是我们死的时候好像又没活过，对不对啊？一切都是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那有时候你说什么叫假的，真的就是打架，真的就是吵架，假的是什么？客客气气，大家你修你的，我修我的，你的业你自己背，你做错事情你自己受，总共会有报应的。什么叫假的真的？听得懂吗？
明白了。
你不要去，从来不要去管他。他举个简单例子，两个小青年，一个小青年很规矩，还有一个小青年结了婚之后出格了，最后嘛，这个出格的人痛苦啊，不堪呐，要自杀呀。那个男的还是这样，女的嘛痛苦的不得了，那么最后嘛自己嘛自找苦吃呀，苦头嘛都自己拿得来的呀，是别人给你加上去的，对不对呀？
是的。明白了。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你说就是现在很多青少年嘛，儿童时非常可爱，但是到了叛逆期就跟父母非常对立。前一段就是说是，你说师傅啊，就是作为父母啊，就是如何提前化解和子女这种爆发的巨大恶缘呢？从而和子女能在他叛逆期依然能和他和谐 如消除呢？请师父开示几句吧。
我问你啊，现在这么多的小菩萨，这么多的小孩子，从小学佛，从小跟着台长学佛，你说他有叛逆期不啦？
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他们哎呀，
好了，
这是个问题。
这个问题已经回答你了。
是的，是的。
谁叫你不从小培养的啦？哎，你从小培养的儒家教育的仁义礼智信，这孩子会叛逆的啦。现在的叛逆是什么？叛逆不就是爸爸妈妈自己第一自己没有好好的树榜样，第二自己本身就叛逆，自己跟爸爸妈妈都叛逆，孩子怎么不叛逆你啊？
哦，那师傅，这个孩子这个叛逆期是不是一有自身的业障，第二有父母的影响？
那当然，
还有哦，
讲都不要讲的。爸爸妈妈对孩子的身教非常重要，言传身教啊！自己爸爸妈妈现在开玩笑嘛，黄色玩笑乱开，对不对啊？揪住人家的毛病嘛不放，天天骂，天天吵，吵的呢，孩子对这个世界都觉得没兴趣了。
对对对。
啊，像女人，有些女人就是这种毛病，一个事情揪住人家不放，讲啊讲啊讲啊，讲到人家翻脸了，不开心了。人家已经知道了，你就不要再去讲了，对不对啊？
嗯嗯。
啊，比方说，很多人本来不会吵得这么厉害的，一吵架就把老账翻出来，一吵架就把老账翻出来，人家受不了的。人家已经过去，比方说已经没有这个事情了，人家也没做错什么事，你不停的讲，哎呀，这个下去就像个医生一样，你每次看病他就说你要记住了啊，你这个毛病不好好看你会死啊，你说哪个毛病看了不会死的？
是的，是的，
啊！你天天讲了，人家不要看你医生了。
是师傅，是不是做人不要去翻旧账，是这样吗？
当然了，绝对不应该翻的。翻旧账的人，第一小气，第二狭隘，第三他就是心中有恨，放不掉，就是把人家的不好的东西已经记在你的八十田中了。所以很多女人仇恨一辈子嘛，最后死了嘛也痛苦呀。她为什么啦？她放不下呀。
嗯，对。
她就把人家的东西牢牢记在心中。这个男人有时候要做错事情了，或者女人做错事情，在家庭生活当中都是很正常的嘛。那么谁一辈子没做错事情啊？
是的。
你不懂得原人，不懂得原谅人家，包容人家，你不懂得这样，你得到的果实就是最后人家跟你拜拜。很多嘛就这么吵出来的呀。很多人能够包容人家嘛，人家就能够相处一辈子呀，就这么道理呀。
哎，
你说谁会去找一个夫妻老婆老公去找个整天揪住自己不放的人了、啊、神经病才会去找啊。
是的
啊、
嗯、哎呀师傅说的哎师傅说的对啊、嗯、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嗯，师傅下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这念补缺真言最晚几点有限制吗？因为很多同修都是晚上念了一天的经文，最后念这个补缺真言。补缺真言是补功课的和小房子是两个一块补吗？还是需要分开补？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。
补缺真言呢，一般呢就是说在念完小房子啊，念完功课之后啊，自己觉得今天念的不够完整了，要念个啊，至少要念个补缺真言，至少要念个21遍。
哦，
啊。
哦，明白了。
你们要学的，补缺真言也不是乱念的，而且不能在前面念，在前面念等于你功课还没做错了，你就说我今天要是做错功课的话，你不是发傻、啊？你今天感觉念得很好，你为什么要念补缺真言啦？
哦，那师傅打个比方吧，今天我做功课念到晚上12点，我就是念21遍补功课中的，补功课，再念21遍补小房子。这样可以吗，师傅？
你最好在念小房子之后补一下就可以了。
啊，补一下哦。
念
好的。
小房子和功课全部念完了，念个21遍补缺真言嘛，好了。
啊，也可以是吧、啊？这样一块念也可以。哦，明白了啊！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嗯，师傅，下一个问题，佛经上讲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。得生彼国，请问师父，有些人靠别人超脱六道，这些人是不是前世善根福报因缘非常好，决定了他才有超出六道的机会？
对啊，
是这样吗？
你想想看，他的家属帮他念小房子的话，是不是他
对
是不是他有福报啊，有善根啊？
对，
否则他的孩子怎么会念经啊，怎么会帮他超度啊？
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哦，哦，那是那是，这下我们怎样在修行过程中积蓄资粮，修不上去也能被超度呢？
修不上去也能被超度，这要看你自己的善德了。比方说你的精力花在孩子身上很多，那孩子会帮你超度，但是孩子的超度也最多能帮你超度到天上。
天上。
他帮你超度不了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呀。那你除非在人间那个时候一走就到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。
对对对。
或者直接到四圣道。嗯，明白了吧？
哦，那师傅靠超度和自己修上去，是否也是因缘决定的呢？
那这个要看的，有因缘有果报都有。你对孩子身上付出多了，孩子最后帮你忙，把你抄上去了。你在自己身上付出多了，你学小乘佛法，自己守戒律，最后你上去了。那你说靠自己好还是靠别人好了？
靠自己，靠自己
啊。小乘佛法也是个大法呀，啊，对不对啊？
哦，
厉害，
明白了，明白，明白。哦，明白了，谢谢师傅慈悲开示。师傅啊，您不是在最近节目中给一个同修看图腾吗？说他因为跟前女友还有联系，没有彻底断掉，所以下一段缘分不会来，要等断掉才会来。请问师傅，为什么下一段缘分到来的时间取决于上一段缘分呢？请师傅开示一下。
因为他在造新的业呀。
哦。
新的业嘛，改变你旧业呀。
哦，
你比方说有一个人，人家给他算命69岁死的，
哎，
结果他在30几岁的时候做了一个很坏的事情，被汽车压死了。
哦，
那你说，哎，本来应该69，为什么39死了？很简单，因为你新的因造了新的因，改变你的旧的业了呀。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好，谢谢师傅开示。师傅啊，就是梦到自己身上有业障，并且已经现实中已经爆发，来不及念小房子，可以先用功德消业障吗？还是可以吗？师傅？
可以啊，
可以啊。
啊，
哦，
这个都可以的。
那如果他的功德不具足呢？面对这种业障爆发这种情况怎么办呢？
功德不具足很简单。
嗯，
功德不具足的话，那你要消业障，你当然消不掉，就等于你要买东西没有钱，不一样啊。
嗯，
那么为什么有的人照样能够买回来呢？因为他透支啊，他用信用卡呀。那么你跟菩萨许愿就是信用卡呀。菩萨，我一定的，我身体好了，我一定怎么样，能爬起来我就渡人。那么菩萨相信你了，给你信用卡了呀，先透支了呀。等到你毛病好了，你又不还钱了，那么最后被你房子卖掉了呀，就这个道理呀。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。那师傅再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这功德有利息吗？
功德不叫利息啊，不能用人间的东西来回答的。功德是说有这个善德，有这个功德之后，功德会影响，因为功德它善德有一种磁场。
哎，对对，
这种磁场就是实际上就是用现在经济上来讲就是一种利息。你举个简单例子啊，你举个简单例子，你家里钱多了，对不对啊？你是不是越来越好啊？对不对啊？你家里业障重了，你是不是越来越倒霉啊？
对对对，
那么本来这个倒霉一点点的，因为你家里的业障重了，所以会影响你家里整个气场。本来爸爸妈妈是两个人伤风感冒，结果因为他们伤风感冒的气场不好，影响到全家孩子都咳嗽感冒。
嗯，
那么爸爸妈妈因为做了善事了，他们有功德了，那功德有没有利息啊？没有利息，但是功德会必应的，因为爸爸妈妈是两个人是啊，这个模范了啊，人大代表了。那儿子是不是比人大代表的孩子啦？
嗯，是、
啊、好了，就这个道理。
那师傅可以这样认为吗？你功德在这里，功德大，你自然感召的很多好的是好的事情来。其实这种好的事情就是类似于我们人间说的利息，因为你功德大就感召好的来，是这样吗？师傅
啊，这句话100%对的，就叫感召。
哦，
其实因为我帮你解释的比较简单， 感召，因为很多人连感召都不懂，听得懂吗？
哦，明白。是，哦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有的人正财运很足，有的人偏财运很足，分别是什么因果呢？请师傅开示一下。
上辈子，
哦，那师傅呢？你说这种偏财上辈子的人，他是怎么才造成这种偏财运很足的呢？师傅？
那正财运就是你比方说打工上班，对不对啊？偏财运是什么？做好事呀，今天帮人家了，上辈子帮人家了，啊，帮人家家里生病了，给人家药，不要人家钱，给人家熬粥，啊，给人家做饭吃，那么这辈子就有偏财运了呀。
哦，明白了。那师傅啊，您开始过不是进门右手边养六条金鱼，既能聚财又能挡灾。那请问师傅，他们问这是什么原理呢？师傅，
原理你要学，你好好的叫他去进入这个易经八卦学院里面好好去学学吧。中国很多古代的东西，它是天上传下来的。你搞都搞不懂的，你就像天象一样，你怎么搞得懂啊？我问你呀，你为什么要不定期的下雨啊？为什么不能定期下雨啊？
那是的，它
那是天象呀，
天象啊。
那为什么一周要有三？为什么一周要有七天了，不能八天的？
是，对。确实是这样，真的是一种天。为什么一年十二个月，一年365天？它都是
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啊！啊，
是的，
天象了、易经啊、八卦了，这些都是老祖宗记下来的东西。你要把它解释以后，你死掉之后到天上，它都有天书的，你都可以去翻的呀。天上有图书馆的呀，
哦、
这些东西嘛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，你在人间是搞不清楚的呀。
对，师傅，其实师傅您说过，记得您说过，就是古代的那些科学家都是一些天上的菩萨下来的，他们把天上的东西带给人间，造福人间的。
对啊，
师傅。
对啊，你以为谁都造得出超声波的？你以为很多医学的东西就有几个人靠实践能够成功的？全是给他们灵感的，天上全是让他们成功的，不让他们成功，靠人怎么能够完成天上做的事情啊？
是。
你说说看，我们到法国去看那个埃菲尔铁塔，你去看看中国的长城。
对。
啊，那些伟大的那些建筑都是菩萨给指点的，否则怎么完得成啊？
哦，明白了。包括祖冲之发明的那不是发明那个圆周率啊，包括、
为什么3.1416啊？为什么这样？
是的。
你讲得清楚不啦？啊，为什么？
对，
为什么这个天文测得这么准呢、啊？古时候没有天文台，但是为什么它可以凭气象、天象、地象，啊，人象、表象、内象，它照样可以知道天气要下雨或者下雪。
是的，对，是这样。那师傅，你像我们做古代的那个神医华佗，他也是这种菩萨，就是包括妖啊、
对呀、
啊，
他就是，他只是这个时候把他派下来的菩萨来救人的呀，他神医啊，他就是菩萨。
啊，是的，哎，真的。哎，感恩师傅开示。师傅，下一个问题啊，师傅，我们开示过，我们学佛修心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要孝顺我们的父母亲。但是有些人故意让自己的身体受苦，比如说减少睡眠，在天气非常冷的时候到外面去忍受寒冷，想借此来破除对色身的执着，请问这样是正修吗？请师傅开示一下。
你说呢？
不是，
这叫跟自己过不去。你现在的这个末法时期，你根本用不着这么修的呀。
用不着
啊！你把身体弄弄好，吃苦你还嫌苦吃的少啊？还要加上肉身的苦啊？你精神上的苦还不够啊？
对，
啊，
明白。明白了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如果动了给别人背业的意念，或者是超度某某人的意念，就是动这种意念，会背业或招灵性吗？
动了什么意念啊？
就是动了给别人就是背业的意念，或者是动了超度某某人的意念，会背业或招灵性吗？就是脑子突然动了这种意念。
会。
哦，那如果在十秒之内如何跟菩萨忏悔补救呢？
这个就是跟菩萨讲呀、啊、不要讲了呀，马上忘记掉就好了呀。
哦，马上忘记掉就可以了、
十秒钟之内就忘记掉嘛就好了。
哦，忘记掉就没事了是吧、
忘记不掉嘛就跟菩萨讲。
哦，好的，谢谢师傅慈悲开示。师傅，有个同修问，不是以前有的没有修心灵法门的同修，他不是发了愿过午不食嘛，跟菩萨。现在呢，就是已经修心灵法门了，他跟菩萨说了，他要念礼佛，念21还是49还是108呢？请师傅开示一下。
请再讲一遍。
就是他不是发了过午不食的愿吗？曾经发了过午不食的愿，他说这个礼佛，他要念礼佛，念礼佛的话，念多少遍呢？
108遍。
108遍，好的好的。那请问师傅，您开示过一个主魂和副魂，在节目录音中，这个主魂和副魂有什么含义吗？有的同学不理解。
主魂呢，就是你的内心世界呀、副魂是什么？副魂就是外界影响你的魂魄呀。比方说你听到人家讲一句话了，那是你副魂接收的。那么你分析过之后，良心拿出来评判一下，这个接收的就是你的主魂了呀。明白我意思吗？
明白。明白了。谢谢师傅开始。那师傅就是说是师傅您开示过，就是不是这个问题，当恶缘来的时候，吵架会消命中的善缘吗？善缘来了，相互结善缘，会消命中的恶缘吗？请师傅开示。
会啊，都会的。
都会的，哦，
全部都会的。
那师傅，如果是那哪些行为会消命运中的善缘和恶缘呢？
你要么罪大恶极，要么是功德无量，就是两个。
哎呀，真是两个，一个是罪大恶极，一个功德无量哈、真的是。明白。好，谢谢师傅慈悲开示。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有悟性和开悟。师傅，有悟性和开悟去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？有悟性只是部分觉悟，而开悟是一种境界的整体提升呢？请师傅开示一下。
第一个叫什么悟？
有悟性，这个人有悟性
啊，差得远了。有悟性和开悟两个不同的概念。有悟性说明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明白，有良心这个人，但是这个人没做好事啊，对不对啊？有良心不一定做好事啊，要开悟什么意思啊？已经开始做有良心的事情了。
明白了，谢谢师傅慈悲开示。师傅，这个明心开悟、明心见性、见性开悟有什么区别呢？
明心就是心里明白。
然
后明白之后，时间长了就能开悟。
开悟。
还有一个是见性开悟。见性开悟嘛，见到你本性了呀，见到本性嘛，就是突然之间呀，叫顿悟呀。
明白了。谢谢师傅开始。那师傅，我们讲的平等心、清净心、慈悲心、菩提心，他们有什么相互关系？如何区分呢？师傅，平等心、清净心、慈悲心、菩提心
都一样啊，都要学佛，都要需要这几个心的呀。慈悲心啦、菩提心呀、要有智慧啦，平等心啊、要视众生为平等啦、实际上这是佛的几个基本的平衡理念啊，在人间你只要掌握这几个基本理念，你应该畅通无阻了。
畅通无阻啊，
你把人家看了平等的话、怎么会跟人家吵架呢？对不对啊？
是的、是的。谢谢师傅慈悲开示。师傅您那个什么，是不是有点累啊？师傅听
听。没关系。
好，那我再分享，我再有个同修，我说一个分享吧。师傅你看，人家同样是得癫痫病啊哈，人家直接人家那两个癫痫病的人，一个发愿吃素，一个没有发愿吃素，没有发愿吃全素，结果几年下来，三年中，那个发愿吃全素的得癫痫病的，人家那个孩子好了；没有得癫痫，得那个没有吃全素的，根本没有好。师傅，这个末法时期真的这个吃全素太重要了。
是全数是代表你一种菩萨心啊，开玩笑了，这是心态啊，你这个连这点最起码的吃素的慈悲心都没有，那你还做什么事啊，你这个人还修什么心啊，真的糟糕了。
这两位同修啊，都患多年的癫痫病，你看其中一位患癫痫，他患了十年，修心灵法门，修了2-3年，癫痫病全好了，另一位同修却没有好啊，
就是、
才知道是那一个已经许了吃全素啊。
啊，就是这样，没办法的，你做几份成绩就会得几分，你做几份作业会得几分成绩的，啊，你拼命的做功课，你功课做得好，你考试一定考得好的呀。
好，谢谢师傅开始。师傅啊，就是同修家里挂有人像的照片或者是娃娃像，我们劝他，就是劝同修，就是立即取下来包包好，还是先建议同修给房子的要经者念小房子再收起来呢？请师傅开始一下。
念小房子再收起来吧。
哦，一般几张呢，师傅，给房子的要经者？
一张、两张、三张、四张都可以。
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，哦，明白，听着师傅，听着师傅比较累啊，
没关系，
师傅您师傅您稍微休息，师傅您、
没有休息的，没关系的，一会儿就好了，
好的，
早上起来写稿子，写那个香港的稿子，师傅很认真的。每一场法会大法会师父都非常认真的，绝对不能开玩笑的。
我估计师父这次香港法会估计又爆满了，估计这是有的。师父那我说一个梦境吧，师父您给他开示一下。就是说是这个同修呢听到了白天，就是他白天听到观世音菩萨来到的仙乐，看到东方台的菩萨投影在白色的墙上，黄色的背景，看到红色的两个繁体字，就是这个红色的两个繁体字叫传灵，传播的传，心灵法门的灵，两个红色的大字放大了很久，然后就是他师父是菩萨妈妈给他这个传灵这两个字有什么含义呢？师父请师父开始。
传是什么传呢？
传播的传，灵是心灵的灵。
哦，传播心灵法门呀。
那还是叫他弘法
啊，弘法
真的是
这么简单。
明白了。师傅，你今天的问题先问到这，感恩师傅的慈悲开示，师傅您辛苦了。
好，
好，再见，师傅。
再见，再见，
再见。
好，听众朋友们，那么这个知话知说节目呢到这儿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。